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十二，耶稣荣进耶路撒冷。路王福音十二章一至五十节。在伯达尼的富有，逾越节前六天，耶稣来到伯达尼，就是耶稣从死者中唤起拉撒路的地方。有人在那里为他摆设了晚宴，马尔大伺候，而拉撒路也是和耶稣一起坐席的一位。那时玛利亚拿了一斤极珍贵的纯拿耳朵香叶，敷抹了耶稣的脚，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屋里便充满了香叶的气味。那要负卖耶稣的伊斯加略犹达斯及他的一个门徒便说，为什么不把这香叶去卖300块德纳，施舍给穷人呢？他说这话并不是因为他关心穷人，只因为他是个贼，掌管钱囊，常偷取其中所存放的。耶稣就说，由他吧，这原是他为我安葬之日而保存的。你们常有穷人和你们在一起，至于我，你们却不常有。四部福音书对伯达尼的富有事件都有大同小异的平行记述。若望的版本在这些方面比较独特的是，说出反对意见的抱怨者是犹达斯，富有的女子是玛利亚，晚宴的地点既不是赖病人西满家，也不是法利赛人西满家，而是在拉撒路和他的姐妹家里，提前为耶稣即将到来的死亡做准备。玛利亚给耶稣富有是爱和忠诚的表现，同时也为耶稣身体安葬之事做出准备，而提前覆抹了他的身体。犹达斯无法了解这爱的行动，因此反对这样的花费，并提出用这钱去做善事的可能性。其实他心里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穷人，他的生命缺乏爱心，在罪恶中越陷越深。耶稣荣进耶路撒冷。第二天来过节的群众听说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便拿了棕榈枝出去迎接他，喊说，赫三纳，因上主之名而来的以色列的君王应受赞颂。耶稣找了一匹小驴就骑上去，正如经上所记载的，西庸女子不要害怕，看你的君王骑着驴驹来了。起初他的门徒也没有明白这些事，然而当耶稣受光荣以后，他们才想起这些话是指着他而记载的，为此他们就这样对他做了。四部福音书记述耶稣以墨西亚的身份融进京城的事件，在本质上是完全雷同的，但在若望福音中，这事件是耶稣第三次前往耶路撒冷时的事，而且耶稣这次进城后也没有清除圣殿。群众呼喊赫塞纳，意思是求主拯救我，出自圣咏第118篇25-26节，表示对墨西亚君王的欢呼。若望圣使描写耶稣骑着一匹小驴驹，而非乘坐战车进京城的先知行动，却出自撒迦利亚先知书的预言。耶路撒冷女子，你应该欢呼，看你的君王到你这里来，他是正义的，胜利的，谦逊的，骑在驴上，骑在驴驹上。他要由厄弗拉因铲除战车，从耶路撒冷除掉战马。他要向万民宣布和平，他的权柄由这海到那海，从大河直达地极。这表达了耶稣特殊的非政治性的墨西亚君王身份的重要性，也可能强调撒迦利亚先知书提及的普世性。这都是耶稣复活后门徒想起了他曾说过的话，有了进一步的神学见解。全世界都跟耶稣去了，有许多犹太人听说耶稣在那里就来了，不但是为耶稣，也是为看他 从死者中所唤起的拉撒路。为此，司祭长遂决连拉撒路也要杀掉，因为有许多犹太人为了拉撒路的缘故离开他们而信从了耶稣。当耶稣叫拉撒路从坟墓中出来，由死者中唤起他时，那时同他在一起的众人都为所见的作证，因此有一群人去迎接他，因为他们听说他行了这个神迹。于是法利赛人便彼此说，看你们一无所成，瞧全世界都跟他去了。拉撒路的出现轰动一时，也吸引了很多人信从耶稣。法利赛人害怕全世界都跟耶稣去了，这不是没有根据的。野史若望福音11章50至52节中所提到的惧怕更深一层。果真如此的话，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其他三部福音书对耶稣复活拉撒路的神迹都只字不提呢？人子的时辰。在那些上来过节崇拜天主的人中，有些希腊人，他们来到加里肋亚贝特赛达人腓力伯前，请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拜见耶稣。腓力伯就去告诉安德烈，然后安德烈和腓力伯便来告诉耶稣。耶稣开口向他们说，人子要受光荣的时辰到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一粒麦子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仍只是一粒，如果死了，才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谁若侍奉我，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谁若侍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现在我心神烦乱，我可说什么呢？我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吧，但正是为此我才到了这时辰。父啊，光荣你的名吧。当时有声音来自天上，我已光荣了我的名，我还要光荣。在场听见的群众便说，这是打雷。另有人说，是天使同他说话。耶稣回答说，这声音不是为我而来，而是为你们。现在就是这世界应受审判的时候，现在这世界的元首就要被赶出去。至于我，当我从地上被举起来时，便要吸引众人来归向我。他说这话是表明他要以怎样的死而死。的确，全世界都跟耶稣去了，这是耶稣事工的普世性，也使那些四散的天主儿女都聚集归一。我们可由此得到证实，有些人上京城过节的希腊人请求腓力伯和安德烈帮助他们引荐耶稣。这些希腊人大概是所谓敬畏上主的人，也就是对犹太教义及规矩感到兴趣但还没有完全规划的外邦人。若望圣使以外邦人来到的这个记号表明耶稣对以色列家的事工已经完成，人子受光荣的时辰到了。他的时辰总是指他将受光荣，耶稣的光荣是透过他的死及复活而获至的。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才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这图像也曾出现在一些希腊神话里。跟保罗所说，你所播的种子若不先死了，绝不得生出来的图像很相似。麦粒是表达出死亡及生命的原则，以及放弃在地上的一切以获得在天上的一切的必要性。以上的说法还要加上一个宣言，爱惜自己性命的必要丧失性命，在现世憎恨自己性命的必要保存性命，入于永生。如此便劝告了我们，要为自己的生命而放手，不要在恐惧中紧抓不放。这原则在早期基督徒的传承中是基本而且得到充分证实的要素。马尔谷福音8章35节，马窦福音16章25节，路加福音9章24节。此外，在马尔谷福音10章39节、路加福音17章33节中都有平行技术的教导。同样，若望圣使，谁若侍奉我， 就当跟随我，如此我在哪里，我的仆人也要在哪里。谁若侍奉我，我父必要尊重他的主题。和对观福音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我的宣告在意义上是一致的。若望圣使笔下的耶稣是光荣的主，不是受苦难的人。在此耶稣虽然承认他的心神烦乱，并说父啊，救我脱离这时辰吧，但这只是对观福音中免去苦悲之请求的另一种表达而已。接着耶稣自己确定地回答，这时辰是他降生人世的唯一目的。耶稣请求天父光荣父自己的名，来自天上的声音给了肯定的回答。群众间有的听到雷声，有的以为是天使，对天界的现实搭不上调。犹太传统相信这是从天上而来的声音，向个人或团体宣讲天主的旨意、教导、诫命。耶稣的死是对世界的判决，这判决也是他的审判的一个层面。从地上被举起，显然是说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将吸引众人归向他，和若望福音三章十六节连在一起，表明他救恩的普世性，对象不只是以色列。光明就要离开，于是群众回答他说，我们从法律上知道墨西亚要存留到永远，你怎么说人子必须被举起呢？这个人子是谁？耶稣遂给他们说，光在你们中间还有片刻，你们趁着还有光的时候应该行走，免得黑暗笼罩了你们。那在黑暗中行走的不知道往哪里去，几时你们还有光，应当信从光，好成为光明之子。耶稣讲完了这些话，就躲开他们隐藏去了。若望福音十二章三十四至三十六节中，群众的反应是困惑不解。传统上描述的达味后裔墨西亚是要存留到永远的，可是耶稣却坚称人子将被举起，这是初期基督徒对墨西亚传承的心结，正和一般人的期望相反。若望圣使在此提出一个警告，光明不久就要离开了，因此听众应该趁着还有光的时候赶快相信，免得在黑暗中行走。信从光明会使他们成为光明之子，这是路加福音十六章八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特别是古木兰文件的回响。世人的赞美与天主的光荣。耶稣虽然在他们面前行了这么多的神迹，他们仍然不信他。这正应验了以赛亚先知所说的话，上主，有谁会相信我们的报道呢？上主的手臂又向谁显示了出来呢？他们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过，上主使他们瞎了眼，使他们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觉悟而悔改，使我治好他们。以赛亚因为看见了他的光荣，所以指着他讲了这话。事虽如此，但在首领中仍有许多人信从了耶稣，只为了法利赛人而不敢明认，免得被逐出会堂，因为他们喜爱世人的光荣胜过天主的光荣。耶稣呼喊说，信我的不是信我，而是信那派遣我来的，看见我的也就是看见那派遣我来的。我身为光明来到世界上，使凡信我的不留在黑暗中。无论谁若听我的话而不遵行，我不审判他，因为我不是为审判世界而来，乃是为拯救世界。拒绝我即不接受我话的，自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说的话要在末日审判他。因为我没有凭我自己说话，而是派遣我来的父，他给我出了命，叫我该说什么，该讲什么。我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所以我所讲论的全是依照父对我所说的而讲论的。尽管耶稣显了许多神迹，大部分的人还是不相信。圣使提出以赛亚先知书五十三章一节和以赛亚先知书六章一至十节来解释犹太人不信的原因，这在新约其他地方也多次提及。 罗马书十章十六节，马尔谷福音四章十一至十二节，宗徒大事录二十八章二十六至二十七节，天主显示他的光荣，是贯穿以赛亚先知书的主题。因此，若望圣使能断言，以赛亚先知预先看到了耶稣的光荣。信从耶稣的人中，不少是犹太人首领，但如若望福音九章二十二节所载，他们出于畏惧，不敢公开承认，怕被逐出会堂。例如尼科德摩以及阿利马特亚人若瑟。若望圣使谴责他们喜爱世人的赞美胜过天主的光荣，刻画出本福音书中的种种对立，超性的和世俗的，人性的和神性的，那些接受天主启示的以及那些抓住世间传统不放的，在任何时代的任何宗教里，这类的例子比比皆是。圣使在若望福音十二章四十四至五十节中提出挑战，因为耶稣代表了派遣他来的天父，拒绝他就是拒绝天父。耶稣并不审判那些拒绝相信他的人，因为这不是他来到世间的目的，而是他所启示的话将在末日审判他们。对于信仰的皈依，对千百万种的信仰变迁及怀疑，在如今已有极其细微的解释了。希望我们没有责难那些和我们见解看法不同的人。这些话总结了圣经学者们为这一部分若望福音定名的神迹之书。